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各界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严惩迫害元凶，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2日至8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各界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严惩迫害元凶。近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民营企业家汪兆军发表了致胡温万言公开信，受到广泛关注和支持。尤其是信中提到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这场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拷问着每个人的良心，随着中国民众不断了解真相和走出恐惧，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上海著名民主人士李国涛表示，汪的公开信是划时代的最强音，作为大陆官员能够这样公开站出来讲出心里话，特别是能够勇敢地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证明中华民族还是很有希望的。李国涛表示，中共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持续了8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搞得人心惶惶。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中国人对法轮功真相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有的人从盲目迫害中共的造谣谎言，到逐渐从实践中了解到法轮功遭受冤屈迫害的真相。有的人一开始就知道法轮功好，但是由于中共高压造成的环境而不敢表露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都会不断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反对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表示，江泽民是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及其死党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如果不作为也脱不了干系，胡锦涛要反省反思，如果不停止镇压，不惩办凶手，他也将背着这个黑锅，也要承担这份历史责任。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表示，非常钦佩和支持汪兆军的行动，他相信此公开信将引发连串后效应。李普表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完全违法的，这是太明显的罪过了，必须尽快停止，否则中国的其他问题也解决不了。李普对于上海访民童国清状告前公安部长、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北京法院立案一事感到鼓舞，并认为法办江泽民更是顺理成章。
人权圣火传遍澳洲，证明谴责中共迫害。 人权圣火继10月27日登陆澳洲首站悉尼后，先后传递到澳洲曼利市、格拉夫顿市和图文巴市、里斯本，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曼利市长在当地曼利日报通知栏邀请全体市民参加人权圣火传递活动。27日下午1点，曼利市居民陈慕涵于悉尼歌剧院，从1964年奥运游泳银牌获得者简·贝克女士手中接过火炬，一路乘坐载有人权圣火旗帜的帆船和摩托车，下午4时将火炬传递到曼利。曼利市市长、三位市议员、市政厅总经理以及该市省议员均到现场迎接。曼利市长麦克·唐纳说，曼利市在10月15日全票通过支持人权圣火。曼利市政厅在许多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但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分歧。我们一致支持，要表示我们对人权、对这个人权圣火的组织者的尊敬。我们用官方的正式欢迎人权圣火来到曼利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尊敬。10月28日，在牛省北部的兰花营之城格拉夫顿，雷克斯神父为本次活动担任圣火接力大使。他说，今天我很荣幸在格拉夫顿代表迎接人权圣火，为了那些遭受人权迫害的人们，祈祷我们将成为他们的声音，愿我们的声音能传入中国。11月1日，人权圣火抵达昆士兰省首站图文巴市，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市议员雷米尔先生在致辞中说道，我非常高兴地欢迎人权圣火来到图文巴市，并强烈支持圣火所带来的信息。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同时在中国存在。澳洲国家民事委员会代表弗朗西斯先生在发言中严厉谴责了共产党独裁政权的罪行，特别列举了在中共独裁统治下所发生的一系列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江油市76岁的大法弟子冉亨炳的儿子冉通义于2007年10月11日被国安警察绑架，冉亨炳本人10月15日被叫去问讯，结果也被关入看守所，于22日被迫害致死，遗体被火化。冉家人发现冉亨炳遗体两耳朵发乌，法医检查尸体时嘴角还在流血。
连日来，海外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山东法轮功修炼者巴树群被中共当局秘密绑架后生死不明的消息。10月29日，巴树群的妻子江丽突然入住齐鲁医院。江丽表示，这些日子为丈夫的事情牵肠挂肚，吃不好睡不好，感到精神和心理压力很大，和关押在原为劳改医院的山东省警官医院又不能亲自见面后，他心情焦灼。据悉，巴树群9月12日被恶警绑架，9月18日被送往山东省警官医院的新康监狱，此前腿已经被打断。重庆市大法弟子黄正兰被秘密关押在重庆长寿区精神病院迫害的消息被在明慧网曝光后，大法弟子多方营救介入迫害，极大震慑了邪恶，相关人员被迫释放了黄正兰，现黄正兰已回家。
大庆物资集团法轮功学员李慧，女，38岁，曾于2007年4月25日的非法抓捕中正念脱险，但9月22日再遭大庆恶警绑架。在被绑架与强迫照相时，李慧遭恶警钟玉珍、何灵志等长时间野蛮殴打，多处受伤。在大庆看守所，在大庆公安局副局长林国立的主使下，萨区分局恶警扛着摄像机，连续多天多人轮番对李慧刑讯逼供，强制其坐铁椅子，连续多天不让睡觉，用特制高温大灯泡烘烤。恶警不允许李慧家人探视，并于近日罗织材料，将李慧非法起诉到大庆萨尔图区检察院，企图非法判刑。
10月以来，西安市有10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部分同修已经正念闯出。从掌握的情况看，目前洗脑班的同修正在被邪恶迫害，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加大力度讲真相，揭露当地迫害，曝光恶人，解体洗脑班。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和时间安排，在洗脑班附近合适地点理智地发正念，同时考虑各区大法弟子的情况，接力发正念，尤其周六周日。但要注意安排的范围不要过大过广，也要采取各种方法营救同修，三件事都要做好。
由于1999年720以前，安徽潜山县大法弟子人数就不多，当邪党最邪性的镇压发生后，真正走出来做好三件事的大法弟子就更少了，几乎没有一个资料点，众多被蒙蔽的生命因为从没看到过真相资料而对大法及大法弟子仇视。在此呼吁所有潜山县大法弟子正念更强一些，多学法，放下私心，努力跟上正法的进程，同时也希望周边的同修能多多帮助，让人们都有了解真相并为自己选择未来的机会。
目睹大法神奇，众人纷纷三退。2006年7月初，住在黑龙江某县的大法弟子家属和朋友外出打鱼，他们同骑一辆摩托车，不料路途上突然奔跑过来一个男孩，司机怕撞伤孩子猛然刹车，由于刹车过猛，连车带人猛然摔倒，摩托车车轮变形，司机严重摔伤，到医院检查，肋骨损伤，肺部纹路受损，后面坐着的大法弟子家属因平日里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妻子证实法，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身体丝毫未受损伤。这人当时身上还佩戴着大法真相护身符。八月初，这位大法弟子的家属帮助邻居搬家，因搬家玻璃打碎了五六层，横七竖八堆在一起，大法弟子的家属抬着东西一脚踩进五六层的玻璃碴中，当时在场的四人吓得面惊失色，都想这下完了，非得出事儿。没想到他把脚拿出来一看，连皮都没破，在场人都惊见了这一幕。因为他妻子也常跟邻居讲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得福报，这下可见到了事实，更相信了大法弟子的忠告。为此大法弟子马上过去讲，你们也亲眼看到了，相信大法就会避免灾难，退出迫害大法的恶党，今后就会有福分。在场的世人马上上前索要大法护身符，七八个人当场退出了恶党组织。
本周866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3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新闻。
11月5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马大使馆前抗议中共最近绑架了山东威海张国栋、童焕祥以及广东珠海市龙关德和战雪梅夫妇等法轮功学员。参与这次抗议活动的包括张国栋的儿子张子健以及龙关德夫妇的好友陈进等，他们共同呼吁各界关注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安危，并协助营救他们。
11月4日，在丹麦文化部赞助下，丹麦出版自由协会在首都哥本哈根召开题为《中国言论自由》的大型研讨会。曾征女士在会上介绍她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亲身经历见证在中国劳教所的残酷迫害。郭国听律师介绍， 就他所知，在中国一共只有12位律师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辩护，而这12位律师都因此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郭国听律师在2003年时，针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连续发表了6篇文章。2004年，他为两位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担任辩护律师，其中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已被迫害成了植物人，于07年1月份去世。丹麦最大日报《日德兰邮报》第二天发表了关于此研讨会的长篇报道。
11月3日，5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8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和残酷迫害。游行队伍从旧金山市联合广场出发，途经市中心购物区及环绕唐人街数十个街区，引人注目。游行结束后，部分法轮功学员们继续在花园角广场举办集会，声援2800万人退出中共。11月2日晚，部分学员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外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10月29日下午，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举办了题为《新一轮群体灭绝：中国的器官摘取》的讲座，应邀主讲人是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权与健康中心主任科克·阿里森博士。厦大马诺阿分校副校长致开幕词，他说他一字不落地读了麦塔斯律师发表的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让他感到所涉及事件的严重性。阿里森博士从医学统计的角度阐述器官摘取的客观条件，他还从法律上图文并茂地分析了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特别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奥运精神的严重亵渎。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11月2日到11月8日在台湾新竹市演艺厅开展。新竹县长代表也是文化局科长陈秀珍特别提到，法轮功修炼涵盖很广，影响力很大，追求真善忍的精神令人敬佩。修炼大法不但心灵上得到净化，更能化私利为功利，希望法轮功更壮大更盛大。台大新闻研究所教授张景华代表法轮大法学会提到，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希望透过艺术家的表现，揭露中共非人性且残酷的迫害，并希望大家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希望大家真实勇敢地把大陆真相告诉民众。
10月26日，以色列法轮大法学员在耶路撒冷市阿米利堪卡罗尼宾馆的古厅举行了第五届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5位中国和西人大法弟子在法会上发言，他们谈了自己在个人修炼以及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在法会召开的前一天和后两天，法轮功学员们还举行了一系列的集会活动，向以色列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11月3日，德国莱比锡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共同在市中心举办了一次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一位白发苍苍的德国老人激动地走了过来，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不能再跟你们失去联系了，你们的书在哪里？老人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上是五年前一个偶遇的大法弟子写给他的“真善忍”三个字。
11月3日，美国明州法轮功学员第五次参加明尼苏达大学传统的返校节游行，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坎普汤市政厅举办的大型愚人节游行，四个方阵天国乐团为先导，随后是法轮功学员坐在花车上演示功法，笛子舞唐装缤纷亮丽，获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大法弟子被迫害是对大法的侮辱。关于邪党十七大以后的一点思考。修炼体会二三事，请上网同修纯净心态。当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提出看法之前先向内找，从丈夫的改变谈救度众生，也谈写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李慧的文章，大法弟子被迫害是对大法的侮辱。最近经历一件事，我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被迫害确实是一种耻辱，是对大法的侮辱，对救度众生起到很大的副作用。讲真相救人不需要迫害的发生和存在。一，大法弟子被迫害对救度众生起副作用。2000年到01年初，在我的单位进京证实大法的弟子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被绑架关押，单位又给予纪律处分。近200多人的国企，两名大法弟子被开除公职失业，其他的给予警告和留场查看处分等。被处分期间，工资降低到每月350元的生活费。后来单位又搞裁员，被处分的职工必须买断离岗，有4名大法弟子被迫买断失业，自己经济上受到迫害，给家庭环境造成不稳定。我被开除厂籍，留厂查看2年处分。先生要找单位评理，开始时我觉得自己利益之心还没放下，为了去这利益之心没让先生找，默认了邪恶的迫害。2年工资奖金少挣4万多元，而我也在被责令下岗之列。后来我觉得我修大法没错，而且我已经没有执着工作的心，我做好先生的工作，即使被开除也不能买断，因为买断需要自己违心的写申请。我知道自己不会被开除，因为我已不再执着工作。另外，我是在农村考上大学的。当初能考上大学，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家里人及所有亲人都以我为自豪。我修炼大法是最好的事，如果因为此而失去工作，会影响多少人对大法的不理解。师父不会这样安排的，师父会管我的，我只相信师父，邪恶没资格安排我的路。所以我顶住了单位各层领导的压力与一些好心人的劝导，因为我不能让常人看到我因为修炼大法而既被开除工作又得不到买断的钱。按常人的说法，不能鸡飞蛋打。这样我在单位的工作坚持下来，现在单位修炼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家里的环境也很好。实际上我们单位现在在职及已经失业的大法弟子在生活工作中表现得都很好，这是大法被迫害几年后单位所有人都默认的。由此单位的同事也不能说大法的坏话，但大法弟子的被迫害，尤其经济上的被迫害，确实给劝这些国企职工三退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二，被迫害是大法弟子的耻辱。
近日路遇一个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他被关押了十天后释放，没说上几句话，他就说被绑架是一种耻辱。他的这句话正好触动了我所想的这个话题。他被邪恶监控半年了，邪恶让被绑架过的大法弟子及家属认他的照片，他知道邪恶在关注他，他开始正念很足。他问自己是大法弟子吗？他确认自己是大法弟子，也就去掉了怕心。由于自己平时安逸心较重，被绑架前各方面的干扰明显大了，法学不进去了，正念也发不出来了，被邪恶钻了空子。被绑架后，邪恶让他坐铁椅子，将芥末油抹在口罩上闷他。他正念起来了，抵制迫害，十天后回到家中。由于是路上遇到他，没有时间多交流，但他觉得被绑架是一种耻辱，应该是他悟到的理。99年720之后，由于从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刚开始在修炼中遇到的很多磨难，分不清是个人修炼的提高还是旧势力因素的迫害。做法上往往从个人修炼提高的角度考虑，去执着心，有时默认了迫害，甚至认为承受迫害是大忍之心的体现。我2000年被非法关押时，在看守所里邪恶体罚大法弟子时，有的同修拿自己与转法轮第九讲中的韩信受辱于胯下相比。2000年下半年，许多大法弟子被绑架，有的人主动向邪恶供出经常与自己接触的同修，认为走出来就得进看守所，把看守所比作寺院，进去修炼，提高层次。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对大法的侮辱。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未来宇宙不能因为大家在正法中有漏而出现一点点偏差。所以大家自身在正实法中走好所有的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看似平凡，不要给你们正实法中走过的路，树立你威德的这段时期留下任何污点和遗憾，那是永远不可能抹掉的。当然了，修炼也好，正实法也好，正念清除这场迫害也好，事情还没有结束。没有结束之前，对那些做得不好的就是机会，最后再把握不好，到结束了也就不行了。迫害开始的时候，无论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之外的学员，有很多事情是没做好，那时没做好可以说是经验不足，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做。一晃几年过去了，就不能再这样说了，大家也都清醒的、理智的，应该知道怎么对待了，那么就应该做得更好，就不应该再出现过去那种事情了。我悟到，现在大法弟子已经不会再把自己多次被关押迫害的经历当作自己修炼中的荣耀与资本而宣扬了。过去的已经过去，虽然是修炼中的污点，但师父慈悲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在修炼中要成熟起来。近半年，各地不断有许多大法弟子被邪恶骚扰、绑架、判刑，甚至迫害致死。当然，这是邪恶在苟延残喘，但是我们不要被邪恶的假象迷惑，要学好法，将法理融入到我们的修炼中，正念正行，就可以避免迫害的发生。三，融于法中，解体迫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 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在走向圆满的经文发表之前，也就是2000年6月初，我去北京证实法，当时心态也是很纯净，就是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因为当时单位发生的一点事点悟我去北京。在大法被迫害之后，我在单位始终坚定修炼，因为当时是恶党成员，单位经常要谈话，我也没妥协，在单位坚持公开讲真相，也没遭到其他迫害。我天真的以为大法被迫害是因为中央个别领导人不明真相，所以对政府还寄予希望。我觉得让所有的人知道大法好，就能改变这个现状，所以见到谁就和谁讲大法好，没想到进北京。在5月份，我们单位开劳模座谈会，我参加了。党办主任对我说，某某劳模进京授奖，还有某某大法弟子也进京了，你有什么感想？我当时认为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进北京，我做好了计划，提前写好了几封信带在身上，利用周末的晚上坐车去了北京。到了北京下火车，先到邮局给北京信访办邮寄了一封署名信，接着到天安门广场证实法，举出条幅后被抓上车。上车后我交给警察一封信，他们当时就看了。到了当地驻京办事处，又给那里的警察一封信，他们也看了。他们并没有看紧我，我出门给家里通了信，告诉我现在在哪里，然后又回到了警察那里。警察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的，回去后才问我什么时候出去的。当时回去不是因为怕，就是因为当时学法不深，还停留在个人修炼状态，做好人，不能给警察添麻烦，没有认识到能够走出去实际是师父的安排与保护，没有认清正法的大局，没认清那是邪恶强加的迫害，我们不能接受。在那里我向所有的警察讲真相，他们也没为难我，对我很友好。有的警察还说回去后让他亲属也练。再后来被单位来人接回当地，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在那里我向犯人和警察弘法，坚持练功抵制体罚迫害时，警察用胶棒打我，结果警察自己的腰扭了也不打了。我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最后已经找不到执着心了。认识到那里不是我修炼的环境后，在被关押的第20天回家。办案警察接我时，告诉我回家好好练，就是别进京了，没再为难我。整个上访关押的过程，我一直友善地向所有接触到的人讲真相，讲大法好，不让练功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还没见过明慧网，不了解大法弟子在关押中被迫害的情况，就是抱着一个纯净的心态告诉所有的人大法好。随着师父走向圆满经文的发表，以后师父不断地给我们讲法，使我们认清迫害发生的实质，而且教给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要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完全可以避免迫害的发生。不仅避免迫害，我们要解体迫害，结束迫害。事实上，我在2001年以后发真相资料，直接面对面讲真相，做被邪恶转化的学员工作及营救同修等事中，几次直接遭遇邪恶迫害的危险。因为当时正念正行，解体了迫害。说了这么多，一是想说在修炼中我们一定要学好法，明确法理并融入修炼中，就可以避免迫害。另外，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心性符合大法不同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师父就能保护了我们。 我们不要再被邪恶迫害，不要再给大法抹黑，不要给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带来负面的影响。信师信法，走正我们以后修炼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邪党十七大以后的一点思考。一些同修对胡温有着比较复杂的看法，而且很多同修都能上网和看到新唐人和收听到希望之声广播，对自己认为与大法弟子有关的时事非常关心，多了很多对常人社会的牵挂，甚至有的将大法弟子办的三大媒体的评论和导向当做了大法的形式变化和走向。大家有时在一起多了很多有关国家时事的交流和评论，不知不觉中升起了人心和对常人社会的留恋。有的同修讲，现在邪党公安部的头目周嬷嬷已经被告，并且已经被立案了，从而又牵扯出了许多有关现在政局的变化、平反和清算邪恶的可能、形势的走向等话题。还有安徽那位正义人士的投书和采访，都令许多人感慨，觉得是得到中共上层人士的参与和支持的，从而不知不觉中陷入现实的思维和框框中，超脱不了常人的理论和思想范畴。师尊说，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转法轮。大法弟子来在常人社会的目的非常明确，是来修炼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为第一的，而且是要从常人社会超脱出来的。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是天象带动的，是为配合正法和大法弟子的救度众生而出现的。今天的人类社会，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是大法赋予的伟大的带有救度众生使命的肩负者。所以我们的基点和出发点都要从大法的角度来衡量和思考，而不是以人类社会的得失利弊来辨别。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能引导和圆融常人社会的状态向符合真、善、忍的方向变化和转化，但真、善、忍是法，绝不会反过来迁就和符合常人社会的需要和需求。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大法开创的，是大法的需要，才会出现不同的形式的变化，他们是为大法而形成和存在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也是为了救度众生，符合常人的思想和伦理标准而作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媒介和窗口，不是大法弟子的思想和标准也降低符合到常人的状态，而与常人社会来共欢愉、爱、恨、百家争鸣、演化发展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常人社会的得失和利弊为根本目的的。大法弟子有誓约和使命，有修炼自身的要求标准和救度众生的责任，有维护大法和清除邪恶生命因素对大法干扰和对世人及大法弟子迫害的原则和要求。这一切不是为了配合常人社会出现的形势和变化，而恰恰相反，常人社会的形势和变化是为了配合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需要和成就而出现的。而且我们也无需要刻意去和那些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及反对邪党的人士形成一体，是大法的机缘和安排而促成我们走在一起，也是大法的需要和救度他们的需要，也是他们的使命和造化。我们虽身在世俗中，而心在尘世外，人类社会的任何形式变化都动摇不了大法弟子的信念和救度众生的决心。 那天有同修说，邪恶的公安部长被告了，邪恶的力量不行了。可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里非常清楚，大法必成，邪恶必被灭，这是必然的。而我们可不能因为常人社会的这些变化而产生人心和人念。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来的，来做什么的。那么严酷的迫害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人类社会出现了有利于大法弟子的形式的变化，那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我们不是等着迫害结束了回到常人社会中当人的，参与常人社会的发展的，我们是要完成我们的使命和随师还的，是要脱离常人社会的。感觉现阶段尤其在邪党的十七大之前，邪恶是非常猖狂的，严重地影响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度众生的大事，甚至在有些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一些劳教所本来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很少了，现在又是关满了。在邪恶生命和因素犹存的情况下，在邪恶生命和因素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在很快即将法证人间的情况下，在救度众生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在我们自身需要真正理智和成熟的情况下，在大法中我们应该更加纯净自己，彻底超越和跳出常人的理和框框，同化在伟大的大法中，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犹存的根深蒂固的常人的理论和观念，真正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几个修炼体会。一，在讲真相过程中，自己常常有畏难情绪，怕别人不理解，误解大法，误解自己。面对被邪党毒害很深的人，或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甚至想，人家会怎么看自己啊？有一天我悟到，我的这个想法每一个字里面都渗透着思，都是为思为我的。我怕别人不理解，甚至瞧不起自己，想的都是怕自己如何如何。可是你怎么不为世人想想啊？是你个人的名利得失重要，还是世人得救重要啊？如果你为了不让别人误解或瞧不起而不去救他们，使他们将来都被毁掉，那你将来真的会被所有人瞧不起，就更别说配做大法弟子了。二，一次同修问我在忙什么，我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就说孩子要高考了，忙孩子的事。后来同修写文章在明会上发表，里面提到我为孩子高考不做三件事。因为这位同修家庭观过得不好，前几天他家人还因他与同修接触打了他，自己看了这篇文章心里就不舒服，心想你都那样了还不悟，不向内找，净找别人毛病。过后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同修说得很对，表面上看好像同修说的是自己不存在，认真找一下，那些执着自己都有，因为同修没做好，就不能指出自己的不足吗？我对同修说我做得不好反感，这不是不让说的人心吗？向内找，我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三，我和一位同修一块做三件事，做得很顺手，
突然同修不来我家了，我几次去找他，他都很冷淡。我找其他同修帮忙问问他怎么了，并表示我如果哪做错了给我指出来，我们还好好配合。可是我做了很多努力都无济于事，最后自己的怨气就上来了，由怨到气到愤愤不平，常人心全上来了。心里想，你要钱我几千几千给你，要小册子要多少给你弄多少，要书要经文几十套几十套给你弄，这回我这里吃干榨净了，把我甩了，气得直掉眼泪。三件事也做不下去了，觉得同修都不如常人的朋友，一时间哪个同修也不愿见了。后来自己静下心来学法，发现同修这样做也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自己对同修的依赖心太重了。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中没有榜样，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而我却把状态好的同修当成了榜样，遇事离不开同修，对同修形成了依赖。当然同修协调配合一起做一些项目是必要的，而且配合起来力量更大，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每个人在修炼中都得走自己的路，要以法为师，不能学人，更不能事事处处依赖同修，让同修领着。自己在救度众生中应该主动去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好自己修炼的路，想明白了，怨气消了，也不愤愤不平了，自己又投入了做三件事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永真的文章，请上网同修纯净心态。一直以来，一些能上网的同修常常喜欢看有关中国政治局势的网站和文章，有的经常浏览，有的下载传看议论。这个现象在近期恶党十七大前后更为明显。现在有的同修见面后互相之间谈论的不是心性，不是学法，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而是在谈论恶党十七大的人事变动，言语中有不满、失望、期许、猜测。当然同修在谈论过后还是能认识到不能对恶党抱有希望和幻想，心也不像前几年恶党十五大十六大时那样明显的波动了，这一点是能感觉到的，但用正法的要求来衡量还是有差距的，毕竟是动了心，哪怕是只动了一点心。你想从常人社会局势的变化上去看，去猜测恶党什么时候解体，本身就是动了常人之心，就是对时间的执着，就是对正法除恶的不坚定不彻底，就是掺杂了私心杂念，就不是纯纯净净的心态。师父早讲过，常人社会任何形式的变化都是在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个人理解任何形式的好转与否都不是哪个或哪些常人做出来的，每一点正面形式的出现都是师父正法和大法弟子用正念开创出来的，恶党不会自己变好，形势不会自己改善，只有我们用师父和大法赋予的正念和慈悲去除恶，去救度众生，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做到最后，才能真正的清除迫害。为什么总是关心常人政治形势的变化呢？是不是总是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了呢？这几天邪恶又在封网，打开动态网有些困难，为什么会出现新一轮封网？邪恶固然是在垂死挣扎以延缓灭亡，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找一下我们自身存在什么执着和漏洞，是不是哪颗心被邪恶看到而进行反扑与破坏？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突破封锁是为了看什么。建议同修对照一下自己，有多少时间是在上明慧网，又有多少时间在看那些时事新闻。如果我们不少同修不是利用破网软件登录明慧网，借助这个平台比学比修跟上正法进程，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执着心再花大量时间浏览恶党某人某事等等新闻，这不是没有正用善用破网软件吗？不是背离了上网的最初目的，偏离了正法的要求吗？ 这不正是邪恶钻空子封网的最大借口吗？其实也真有同修把每周上明慧网下载资料当成了完成任务似的在做。同修，为什么现在仍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正神呢？为什么不能站在一个正法除恶者的角度正念礼物师父所讲的法，而总是以一个被迫害的人的心态去揣摩去猜测？不要把自己看低了看小了，不要把小小的邪党看大了。我们自己修好了做好了，它还会存在吗？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大法弟子完全没有必要去看常人社会形势的什么变化，一定要去掉那颗长期形成的看社会动态的常人心。我们就是要纯纯净净的一心一意的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一切都会完成，一切都会结束。说句笑话，一个神会整天猜东猜西的看邪党谁上谁下如何如何吗？自己不觉得荒唐吗？让我们心态纯净，正念十足的彻底除恶，广救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当常人负面评价同修时，讲真相中经常会遇到常人负面评价同修的状况。早期我一般都会把话题岔开，或者以在纯净的地方也会有不合格的，这属于特殊情况等论调来回应对方。事后回想起来，也会认为同修做得不够好，给大法抹黑。近期又碰到了类似情况，我先向内找，找自己是否有迁怒，讲真相过分符合常人观念，喜欢评价别人，挑剔同修的执着。果然发现不同程度的都有存在，看到网上同修交流切磋时，也常常有这一类发言。我觉得要用正念从法上看待这个问题。最近我在讲真相时，对方提到他的远房亲戚是大法弟子，是老年妇女，人非常好，就是太痴迷了，不正常等评价全出来了，还对师父说了一些表面上夸赞实则诽谤的话。我一边发正念一边问同修的情况，他说同修饭前饭后必看大法书，平时也是大法书不离手，不爱过问常人中的事。我又问同修是否不做家务，不理家人，完全隔绝于世，他说那倒没有。我告诉他，看问题不能太片面，我上学时住宿舍，每天熄灯后半夜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小说，我好多同学也是这样，你能说我们不正常吗？能说小说作者是邪的吗？再说常人打麻将下棋很入迷，顾不上吃饭时尝试，为什么没人觉得麻将和棋是邪的呢？因为中国人被党文化毒害非常严重，衡量什么事情都以利益为标准，有利可图的杀人放火的都觉得正常，没有实际利益的做好事也不被人理解。同修在被迫害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还坚持学法看书，不恰恰证明了大法书讲的道理是无比珍贵的真理吗？对方听我这么一说，频频点头，全听进去了。我告诉他有机会去探望同修，要同情鼓励同修，他也同意了，最后化名退出了邪党。另有一次，对方上来就说法轮功不正常，说他认识一个大法弟子疯了，每天在街上练功。我用锻炼身体的人群打比方，告诉他在街边练功如果没有阻碍交通，没妨碍他人，那就没什么不正常的。本来对方很凶，听我平和的这么一讲，反而说不出来什么了，避免了进一步对大法犯罪。我悟到，当常人用观念去评价大法弟子时，我们一定要从法理上正念思考，不要跟着常人的观念走。常人的评价都是从个人利益与喜恶为出发点的，我们不能助长他们的负面因素。况且现在的修炼环境这么复杂，大法弟子的承受与磨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怎么能凭常人的几句片面之词给大法弟子下负面评价呢？如果常人又搬出痴迷、走火入魔、不顾家人那套邪党邪恶说辞，我们正好可以堂堂正正地讲大法弟子所受的迫害，多好的讲真相的机会啊。